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也许您正在回家过年的途中，或许您还有许多在过年前期待完成的事情。方华祝福您一切都平安顺心。什么样的情况，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重要的同工不在教会，或者他们离开了教会在外游荡呢？他们会在哪里呢？台湾一位播客主神学少女，她在疫情期间制作了不在教会的日子播客，引起了极大的回响。在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世界华福中心董家华牧师将为您访问神学少女，她的观察和发现。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 Podcast 不在教会的主持人神学少女 Cindy， 在她主持的 Podcast 当中关注了许多不同的议题，而过去这几个月她也特别关注和探讨教会流失青年人的这个现象。今天我们邀请他和我们聊聊他在实际访谈跟聆听许多年轻人的挣扎后，他有什么样的发现跟反思。经理你好。
嗨，大家好，嘉华好。
其实我还蛮常听你的 podcast。
哦，真的哦。
对，蛮厉害的。
潜水的听众。
现在跟你这样面对面聊应该就不潜水了。
哦，对对对。
对，我很好奇，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故事，然后跟为什么你会开始想做这个不在教会的日子的这个 podcast。
我自己的故事是人生故事吗？
五分钟就好，五分钟左右。就是你是怎么走到要、
okay.
要做这个，因为这个 podcast 蛮特别的嘛，特别是这个名称取的其实蛮耸动的。
嗯，哦，很耸动吗？
好，对我来讲
哦，好，我的故事哦，我其实小时候是在教会长大的。
OK，
大概是高年级，然后比较稳定在教会聚会，然后国高中呢我就整个离开教会了。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看倪匡的小说，我就觉得耶稣是外星人，然后没有一个辅导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OK，
所以我就离开。但是到了高三的时候，就重新回到信仰里面。然后大学就是很认真服侍，我觉得也很感谢神，让我很早的时候就蒙召，就是知道我想要把生命献给上帝。对，所以我大学就开始祷告。然后我祷告呢，主要原因是我学的是设计。然后我想要用我的恩赐传福音。我知道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怎么结合设计，怎么可能跟传福音结合在一起？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是，
所以我就祷告就很神奇。我毕业后果然就是去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可以用我的设计啊、企划能力，然后在那里就是服侍神，然后传福音给青少年。
你是学哪方面的设计？
各种啊，就是平面电脑啊、动画啊，就是凡是设计
的。
哦，
难怪你的东西还那么有质感。
真的
吗？对，我觉得很有质感。
我是觉得学设计很省钱吧，就你要做一些事情不用另外再花钱，就是付美工的费用这样。
是，okay.
对，所以后来我就在这个机构服事里面就很清楚嘛，因为我觉得完全回应我的祷告，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我的 vision， 就是我的意向，我可以在里面传福音。但是我在里面服事很久，就是不要说多久好，就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呢，我的工作我就越来越觉得，我除了做企划其实是一个撒种，就因为我要透过网站传福音嘛，所以我会包装很多的内容，然后让一般人可以有兴趣可以阅读会看。然后到后面我们就要训练招募很多大学生做义工，然后这个义工是传福音给我们网站上的青少年，所以我就开始训练大学生。 那因为这是网站嘛，在台湾，所以一定是全省北中南，我就开始大量接触到不同的基督徒。然后因为我们做青少年工作呢，教会就会请我去，比方我会设计教案，我会去培训传道人，
OK，
就是他们怎么做青少年辅导。
Uh-huh.
那在这个大量接触的过程，我就开始看见很多信徒的困难，
嗯，
比方说很多大学生他一边辛勤服侍很过劳，但他一边其实信仰跟生命都出现大问题，或是甚至是传道人，
okay.
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OK，
对，我就开始觉得，哦，我希望可以更看怎么样，上帝可以怎么使用我，嗯，帮助他们。然后我在08年的时候受生命教练的训练，嗯，我发现教牧人员也非常需要有人关心，他们有很多的难处，
嗯，
所以后来我就越来越在心理专业上面更进修。
Okay.
对，所以我希望蛮希望就是能够，因为我觉得帮助了教牧人员，教牧人就能够好好的对待他的会友，
okay.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长远就是影响力很大的，
是
比较长远的影响。对，所以这是我后来就是往这个心理专业进修的原因。
所以是在带学生，然后后来在训练人带学生，
其实就门训嘛，我在门训很多的年轻人，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在门训别人的人，自己生命其实也面对了很多的挣扎。
没错，那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做教牧人员，我一定要有两个专业，一个是神学的训练，
嗯，
一个是心理的训练，
嗯，
所以我就有了一个10年计划，
是，
就是先花很久的时间读完神学院，因为我必须边工作边辅侍，
是，
然后边读书，然后现在神学院就是结束，现在进入心理专业的训练。
OK，
嗯，
OK， 你刚才想说，我就想到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嗯，就是在服侍啊，然后花很多时间，那，嗯，那时候真的到一个状态是服侍到我的女朋友受不了了，
哦，
因为那时候我一个礼拜大概平均只是跟我女朋友约会的时间，
嗯，
就是团契结束之后坐捷运送她回家的时间就这样，
嗯，
然后到了我大四的时候几乎要分手，然后上帝透过一个辅导来帮助我看到我生命的问题，
oh.
然后看到说我其实已经把服侍当做我的工作，当做我的偶像。
嗯，
那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后来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后来我跟我的女朋友就又从就是就再次和好了，然后她是我现在的太太。
哇，真的太好，那辅导挽救了你的那个幸福，
欸，真的真的，而且他那个辅导不知道他挽救了我，
oh.
因为其实我们只是在某一次的营会的火炉旁边聊天的时候，
嗯，
我就聊到我的状况，他就跟我分享说，嗯，David， 你知道其实你的婚姻会是你未来服侍很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嗯，
所以你不要把婚姻预备婚姻当作是跟你的服侍不相干的，它应该是你最重要的服侍之一。
是
啊，我觉得那句话真的就触动到我，一直到很后来大概20年后我遇到他，我才跟他讲这件事情，他都忘记他当年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了。
嗯嗯，欸，我真的觉得因为教牧人员他们更看重的就是我要牺牲嘛，舍己，嗯，很多时候会隔断了我们情感上的需要。
嗯，
对，所以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像真的蛮需要找到一个入口可以跟他们说话，因为当他不知道他的感受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把很多的情绪丢在会友或同工身上。
是是是。
那为什么很多的教牧的家庭也很困难，青少年会出问题，嗯，所以其实我现在受训练，我自己非常着重在家庭治疗跟伴侣治疗，因为我觉得这是最能帮助到教牧的方向。
是，那你在朝这个方向做预备的时候，
嗯，
是怎么开始，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开始在做不在教会的日子这个 podcast？
哦，很简单，因为疫情被关在家里，然后我就觉得诶，我有一个空档时间，然后我都不能去教会了，
嗯，
那其他不能去教会的人现在在做什么呢？
哦，所以这个不在教会的日子是指因为疫情不能去教会而不是你出走教会然后
对，其实它有多重意思，
okay.
就是我那时候想说我要做 podcast， 然后我就祷告嘛，跟神求一个名字，因为我自己做这个企划又网络媒体的，我知道好的名字非常重要。
哇，对，像使命门徒这个名字就比较
对就是会隔绝掉一些，
可能要请你来帮忙做一些企划。
哦，没问题，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其实不在教会有好几层意思，
嗯，
有可能是我们真的是受伤了，我想离开教会，
嗯嗯嗯，
然后有可能是其实我身在曹营心在汉，
嗯，
就是我就算人在教会我心不在，
嗯，
我也不算在教会，
嗯，
对不对？
嗯，对。
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疫情嘛，我其实想去教会可我不能去教会，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各种状况。那有意思的就是，那我们不在教会的话，我们在哪里呢？因为蛮多的基督徒会被人家说是礼拜徒嘛，
嗯，
就是好像在教会的日子也不应该是你信仰生活的全部，
嗯，
不只是周末而已。
对
对，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意思有很多的含义都可以讨论。
哦，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好正面哦，
很正面哦，
就是，因为 乍听之下感觉它就是一个从一个负面切入很耸动的标题。
嗯，
可是其实你刚刚提到了两个我觉得非常正面，第一个就是因为一些外在因素使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以前去教会在教会的方式，好，所以可能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教会的日子。
嗯，
那第二个就是当你也谈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人好像在教会但好像又不在。
对，
那其实疫情让我们真的有一段时间好好去沉淀反思，
嗯，
我们到底在哪里。
嗯，
然后以及当我们不在教会的那两天那三天四天其他的日子，那我们难道就不在基督里吗？那我们的生命在哪里？
对，所以我节目用了一首诗，里面就是一个问句，最后一句啦，就是说不在教会的日子你在哪里呢？你还在基督里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叩问，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
OK， 讲到这我很好奇啊，你怎么看在基督里跟在教会这两件事情？
我光想就是什么是在基督里，我觉得我整个信主历程我都在想这件事。就是我想了几十年，就是我觉得在基督里是一个很简单的词，但是其实非常难用言语很短暂表达。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OK
但我在想它其实是一个生命状态的呈现。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会太容易用属灵这个帽子去扣你做到哪些行为我可以验证你是一个 OK 的基督徒。对，但我觉得在基督里它那个属灵生命的呈现，就是如果以那个灵性的表现来讲，我甚至可以跟就是佛教徒跟不同宗教达赖喇嘛我可以对话，我不用很着急的觉得我一定要说服他立刻成为基督徒。就是你会有一种淡定，然后又有一种温暖。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我遇过这样的长辈耶。就是我会觉得我跟他的生命就是让我感觉不一样，然后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在灵性在基督里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知识上我们可以把它很快的就是定义什么叫基督里，可是你可以看见有人生命真的是在基督里。
是，是，
对，那是一个我向往的生命。这样
我马上就想到几个长辈。
对，很神奇，就是有的人信主很久，他也是牧师，你跟他相处你还不会有这种感觉。对，笑很大声。
对，刚才突然想到说好像这个麦克风录音笑太大声，头要别过去，所以笑了两句想糟糕要不要别头。
忍住。对，但有一些就算是一个小弟兄就算是一个打扫的可能是做比较事务工作的一个长辈，你都会觉得你跟他聊天你都会知道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是，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找教会。然后我后来选择留在我后来牧养的教会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遇到一位大我十岁的大哥哥。那当他在跟我聊天听到我是来读神学院的神学生的时候他没有因为听到这个而对我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有一种改变就是突然觉得我们教会有需要神学生啊，你要不要考虑？
我们有很多需要。
对，那也有一种的反应就是我们教会都满了，我们教会没有需要，你如果要找实习机会的话你可能要去别的教会。就是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半年的时间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会经历到这种不同的冷暖。可是那个大哥哥当他听到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把我当做一个工具，
是
而真的就是看着我然后继续的关心的听我的故事。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好像因着他在基督里，然后那段对话也把我拉到基督里的那种安全感。
对，好像就你讲那个安全感。
对，
就好像我们一般人有很多的焦虑不安啊急躁啊或是相处上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要防卫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对我什么意图。
对，
但是你会觉得你跟一些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上帝的爱，
是
稳定安全感，然后他可以激发你的真的是你的灵性，你也会觉得我其实也应该用这样的方式生活。
孔子曾对他的学生宰予讲过一句很失望的话，朽木不可雕也。其实当上帝修剪我们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没有对我们失望，也说明我们是可塑之材，是一块璞玉并非朽木。我是穿越圣经的节目主持梁天禄，新的一年求主借着修剪让我们成为他眼中最理想的那个我。
那当我在听不在教会的日子这一系列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你有很多的主题，包括从读书会读这个 21世纪教会成长学 Tim Keller 的 Center Church，
嗯，
然后在谈九型人格，那后来讲到一系列叫令人站立的圣经，
嗯，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你跟胡维华老师，
嗯，
你们对话女性的部分哈，女性的议题，然后又谈到我在谈恋爱，好，然后又谈你在追的你在追剧，然后谈到有趣的灵魂，就在访谈一些人，
嗯，
好像主题琳琅满目，
好，
但是好像又有一些背后又有一些一致性在背后，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这么多不同的节目或者录制的时候背后的逻辑跟脉络是什么？
嗯，就像我刚刚提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会谈很多神学的思考，我们信仰要思考，嗯，然后我们在信仰在教会受造就听到都是比较多信仰的知识，
嗯，
但我一直觉得教会少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神圣的情感。
嗯嗯，
对，就是我们一就好像我们的属灵里面没有特别包括情感的部分，
okay，
然后如果你在教会想要有情感就一定是澎湃的敬拜赞美，
okay，
对，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不把情感一起纳入信仰里面思考的话，会产生很多的断裂。
嗯，
那我觉得我在做这个，比方说这一系列以令人站立的圣经来举例，我就先特别想要从一个受压迫者的角度出发，
嗯，
一开始其实他是在做就是处理受压迫的女性嘛，
嗯，
但谈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谈的是夏甲，其实夏甲你可以很多人都可以在夏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嗯，
对，包括我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受过压迫，
嗯，
包括我可能是一个求助无门，
嗯，
好，我很绝望，嗯，然后我没有任何的权力跟地位，
嗯，
就我在那个受苦中好，我好像在夏甲的受苦中也看见了自己的受苦，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不要一下跳到教会传统，就是我们来看亚伯拉罕，
嗯，
对，因为我其实真的觉得看认真的用这个记叙法去看的话，这14章跟16章的主角其实是夏甲不是亚伯拉罕，
嗯，
然后为什么一个圣经的作者要就是特别以夏甲为主角呢？我觉得其实他有深意藏在这个里面，
嗯，
对，
嗯，
所以我就蛮有兴趣的觉得那我们能不能从受压迫者角度来看，然后那在做的过程我是最后就谈到说其实我们好像一个受苦人在我们面前，我们信仰常常就是很属灵化的话，我们就会看不见他正在受的苦，我们会想用很多信仰的知识属灵的话语，
嗯，
帮助他有政治正确信仰正确的思考上帝，
对
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信仰面纳入情感，我就比较能够看到跟连接他的痛苦，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属灵或灵性，
是，
对，所以我就蛮希望在不同的主题里面去传达出这个情感。那下甲这个而令人站立的圣经系列是我第一次那个点阅就下载率，
嗯，
听众冲高的第一波，
哦，所以我在第一波的时候就跟上了，
哦，真的，哦，对，我觉得蛮好，而且很多人说他们感觉被疗愈，
嗯，
我觉得那是因为那几集很慢的谈，我们没有跳过痛苦，
嗯，
我们没有觉得痛苦一定有答案，
是，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受安慰，
是，
对，
是，
那其他比方说像谈恋爱啊追剧啊这些就是生活化的题目嘛，
嗯，
那我也会觉得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真实生活啊，所以其实任何很日常的题目我们都可以回头去聊一些神学的思考，
嗯，
我其实有个心愿的，就是我觉得神学很辽阔，可是在我去读神学院之前，
嗯，
我都以为神学是一个非常高大上，只有很聪明的人，
uh-huh.
只有男生，
oh, okay.
Okay, 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读，uh-huh. 然后我后来自己进了神学院，我就觉得没有，神学真是一个好东西，应该是所有人，甚至像那个早期教会那个可能卖猪肉的，
嗯，
或是卖买菜的妇人都可以随意聊聊，哎，你怎么看三位一体他们最近在吵的事情，
嗯，
就是神学是可以走入我们的日常，然后因为它很辽阔有不同的角度，所以不同人都可以坐下来对话，
是，
所以我还蛮想就是用那种很轻松又日常的生活化的题目，然后我们可以聊一聊一些神学思考，
我觉得这真的蛮好的，因为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两点，第一个是圣经诠释的问题，
嗯，
这可能跟结构有关，就是说，嗯，每个诠释者都很自然的把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在社会上的位置带进去诠释，那大部分在教会里面他之所以可以被赋予诠释圣经的这个角色，站讲台的人通常可能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是权力中心的人物，
对，可能教育水准高经济能力好，
所以比如说他在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可能就会很自然的 identify，
嗯，
跟里面的那些权力中心的人物认同，
嗯，
就算受苦也要跟大卫的受苦认同，
哦，对对对，
因为大卫王嘛 是君王嘛，可是像夏甲这样的角色，
嗯，
或许很多时候是许多人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会最有共鸣的地方，甚至很多疑问，
嗯，
就是为什么夏甲那么被那么不公平的对待，
对，
可是在诠释圣经的时候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被我们的背景影响，
嗯，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其实从一方面是再次看到我们的情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学习从不同的权力位置来切入的时候，也会帮助我们看到圣经更丰富的面向。
嗯，因为我刚刚有提，其实我很多时候是有机会陪伴受苦的人，我特别发现只要有基督徒他经历了苦难，他特别有兴趣就是约伯记。
嗯，对，
然后但是教会中对于这些的讲道真的非常少，我们很少直接处理苦难，我们一谈苦难就来谈一个在逻辑上面哲学上怎么思考，可能上帝的永恒大能啊，然后时间是怎么样，最后周末你会得赎啊，
是是，
就是你一下就跳到那个哲学思考去。那我觉得可是真正在受苦的人，他要听的不是这种神学，他要听的很简单，就是神为什么不救我。对，那圣经当中哪些人也是一样感受到神好像没有搭救他，所以他们就会去开始找圣经里面这些人物。所以我觉得还蛮需要这方面的结晶的诠释能够给我分享出来。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其实你并没有一个好像 master plan 你要做什么，而是你真的是很努力的，是把你生活中正在经历的啊，你在看的，你在想的东西，然后很自然的就搭配不同的主题这样呈现出来。
好像是这样欸，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我很看重的东西我也想放进去。
像是
比方说我在灵修系列，其实我一直在做心理跟神学的整合嘛。我那时候其实也有认真想过我要不要去国外的神学院念这个心理专业，然后我跟那时候有机会跟刚好国外的神学院心理专业的老师们回来，他们来台湾讲课，我就去听演讲，然后问他们，他们讨论完之后都鼓励我说你要自己去发展。那我现在比较懂为什么，因为真的好像你真的是要本土化，就是你要在地化，你才能看见台湾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些神学教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在思考我自己学的这个心理怎么看待，心理就在处理人的受苦嘛。对，然后人怎么掉落下去，怎么被接住。所以我真的这样整合下来，我会觉得灵修神学其实是一条进路，来碰触人的灵魂，并且可以连接到上帝。所以像我在灵修系列，或是我有时候介绍一些酒行，
是
这些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谈一些，就是其实我们往心里面去看那个感受，因为其实心理很有趣，就是在谈自我觉察，
是，
但这是我们在教会里从来没有听过的词。我们教会不太谈自我觉察，我们谈的关心的是你做什么事，你不应该做什么事。对，但是那个觉察才能带来很多很多你的发现跟认识，甚至看见你其实跟上帝已经早就有距离了，
是，
可是因为你都稳定去教会，所以你没有发现那个距离。
是你让我想到有一个老师在Fuller读书的时候，心理学的老师讲到，其实西方历史当中第一本很重要的心理学著作就是一个神学家写的，奥古斯丁的 Confession 忏悔录。那他就是透过对他的内心的一个自我察觉，自我觉察，然后去带我们去好像透过认识自己，然后认识上帝，也透过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然后后来加尔文就好像抓住这句话，
是
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一开始讲到说，其实这两者的知识是很难分先后的，因为很多是当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反而越认识自己，
是，
而当我们越认识自己的时候，好像就越认识上帝。
我觉得这跟我们教会历史有关系，因为后来就是理性发展起来嘛，所以就是整个灵修神学我觉得比较算是没落，至少在这个更正教我们新教开始的时候，它是被我们直接切割的。因为很多灵修神学里面会有所谓的神秘经验，然后我们会担心这个不对之类的，
是，
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大家开始反理性了，开始有非常多情感性的教会类型出现，我们又觉得太情感好像又偏离了真理，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们当然传统或历史里面有他们不足的地方，但如果今日我们可以拿回过去的一些保障，重新整合，可能可以看到一条新的路。
OK， 哇，好美。你可不可以再多介绍一下灵修神学？当你指灵修神学是什么？因为一般我们讲到神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圣经神学，或者系统神学，或者是教会历史的历史当中的神学。那当你讲到灵修神学的时候，我想今天很多听的人可能心中也会有个疑问是，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就像你讲的，也许被我们推到一个边边，太边边了，边缘到我们有些人甚至这是第一次听到什么是灵修神学。
这么困难的题目，用很短的方式讲，我觉得简单来讲，谈论灵修神学，一般我们可能 略少会略微会接触到，就是有一些祈祷方式，有一些默想的方式。那我在节目中有介绍过，比方说像意识醒察，也许一天结束之后，你的祷告可不可以有一些祷告不是只有照本宣科的官方祷告，是你回说你今天一天离神最近的时刻最远的时刻，然后你做一些反思，然后你的祷告就像在跟神聊天一样去谈论这些事情。
是，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帮助你连接到自己的内心，然后再连接上帝。
okay.
好，这是方法论，好，方法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那我觉得还有一些是有一些会谈的是那个灵性的进程。像我非常喜欢就是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很像那个儿童心理发展，小朋友的时候是要黑白分明，父母或权威者的角色就是赏罚清楚，对不对？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信主刚开始就像儿童时期，他喜欢清楚的规矩，他关心的方向也是他跟上帝，他可能都会问上帝说，你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吗？是错的吗？对与错是他最重视的，因为他想要做对的事，他想要讨上帝喜欢。可是不小心就会掉到太律法主义，就很宗教化。但是他会往下再走，就是那个信仰随着他的年纪记他经验的过事情，可能会发展到青少年。青少年他就可以开始觉得事情不是黑白分明，原来我跟上帝的关系也不是我要讨他喜悦耶，那还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就再往下走，有成人期。
okay.
所以他其实跟我们，我觉得这是最好能大家能理解，就那个身心发展一样，我们其实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对信仰体会也会一直变化。然后不同的这些灵修的神学家，他们会提出不同对这种生命进程的思考。我觉得我每次接触到都很震撼，我觉得他都启发我重新思考，那我现在位置在哪里，我在哪里呢？对，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还是在一个很有张力的时间，还是在一个我要听话行事的时间？对，或是我在一个很怀疑上帝心灵的黑夜？
是，
对。但当你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并且整理出来之后，你就会安心，你就会知道
是
我不用灰心，我放心，我下面还有变化。
是，
对，我就可以持续的追求。
哇，很有温度的感觉，这样听起来。
对，就不会一下跳到就是我做对做错。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这段精彩的访谈将在下周四继续为您进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你我都是在基督里承载神荣耀的器皿，在基督里，你我都是有温度的神学人。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承载神大能的器皿。